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他是至高者的儿子，却降世为人；他是万众期待的君王，却诞生在马槽里。他就是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圣诞节特辑，至高神的儿子谦卑降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陈安。今天我们进入至高神的儿子谦卑降生圣诞节特辑的第二天，我们继续从路加福音的经文去看看至高者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情况，以及当他降生时他身边的关键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圣诞节提醒我们，至高者的儿子亲自出尊降贵，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向人启示神自己。今天第二讲，我们会一起看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七节，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基督，题目是至高神降杯与人同在。请听经文一遍。
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七节，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圣诞节特辑，至高神的儿子谦卑降生。
关于耶稣出生的确实年份，向来都是圣经学者讨论的问题。经文第一到第二节提到，耶稣出生的时候是在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当时罗马皇帝亚古士都颁布命令，要罗马帝国的人民都办理户口登记。这是居里纽做巡抚的时候第一次户口登记，推算那次户口登记是在公元前七年开始，需要几年时间进行。在其他经文，马太福音的第二章说，当时是希律王做犹太王的时候，大希律从东方博士那里知道耶稣的降生，杀了伯利恒和周围的地方两岁以下的婴孩，可见耶稣降生一定是在大希律死亡之前。由于大希律是在公元前四年去世的，所以推断耶稣是在公元前七年到四年之间出生。 当时罗马帝国颁布命令叫人民办理户口登记是有两个原因的，其一是为了征税，其二是为了征兵。但是由于当时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曾经发生多次的叛乱，不宜服兵役，所以那时的犹太人是免服兵役的，因此这次户口登记主要是为了征税。那时约瑟带着身孕已重的妻子玛利亚长途跋涉地走了大概120公里的路程，从拿撒勒城去伯利恒报名上车。他们到达的时候，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给他们住，他们只好住在马棚。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他们就把婴儿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经文第四节说，伯利恒又称为大卫的城，因为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上次我也提过，约瑟和玛利亚都是大卫王的后裔，耶稣在伯利恒出生，正是应验了旧约先知所讲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和降生在伯利恒的预言。在弥迦书五章二节，先知弥迦预言。
弥迦书五章二节，上主说，以法他地区的伯利恒啊，在犹大国内你是一个小城，但是我要从你那里为以色列选立一位统治者，他的家系追溯到古代的望族。
弥迦预言以色列的掌权者来自伯利恒，这掌权者是大卫家的君王。诗篇89篇27到28节提到神对大卫家的应许。
诗篇89篇27到28节，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以他立的约必要坚定。
路加福音一章32到33节，天使向玛利亚报信说，
玛利亚将要生的儿子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耶稣的诞生成就了神与大卫家所立的约，天使称耶稣为神的儿子，要做王，并且他的国没有穷尽。
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又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天使又称耶稣为救主。当我们看人类的救赎历史，就看到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人类就落在罪的困境当中，人类一直盼望得到一位救主来拯救他们，而恩慈的神也为人预备了一位救主。救主来临对人类来说的确是好消息，不过救主这个词语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当时犹太人受罗马帝国统治已经100多年了，很多犹太人所期待的救主是一位政治和军事领袖，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复兴以色列国。另一类人就盼望一位能拯救他们脱离疾病和肉身各种苦难的救主。所以犹太人普遍期望这位救主以王者的姿态降临。正因为如此，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述，当时的大希律王一听到从东方来的博士说，伯利恒城有一个犹太人的王降生，希律和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就都不安。 大希律生怕自己的王位会被这位新生王夺去，所以下令要杀掉伯利恒境内和四围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婴。一方面，我们知道犹太人盼望救主以王者的姿态出现，但另一方面，当我们看主耶稣出生的情况时，就发现虽然这位犹太人盼望甚久的拯救者就是弥赛亚是降生在君王的城市伯利恒，也是大卫王的后裔，但是他的家境并不富裕。这可以从路加福音2章22到24节玛利亚和约瑟在圣殿献上婴孩耶稣时是用斑鸠雏鸽而不是献牛羊看得出来，因为利未记12章8节说，
利未记12章8节，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得出，至高神的儿子是刻意谦卑的降生在人世间的。首先，神的儿子舒尊降贵，道成肉身，降生成为人的样式。
腓立比书2章6到8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立比书说得很清楚，基督有神的形象、本质和特点，有着与神同等的地位和权能，但他并没有因此舍不得或牢牢地抓住这些权位，他反而放弃一切的荣华和权位，甘心道成肉身，降卑成为一个有限制的人，以人的形体出现。奴仆的形象是指基督不但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而且以服侍人为他来到这世间的目标，甚至愿意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在路加福音2章，作者路加在提及耶稣降生之前，讲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包括皇帝、分封王和总督的名字，以及当时的征税政策。这显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政治上是被统治者，在经济上是被压榨者，在社会生活方面是低下阶层者。他甘愿降世，与我们这些卑微和有限的人认同。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第二方面，救主基督是以婴孩的方式降临人间。路加福音2章10到12节，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这是回应以赛亚书9章6节上，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这两段经文都有一个相同的词语，就是婴孩，强调人类的救主是以婴孩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的。为什么救主要以婴孩的方式出现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去看看神为何选择以婴孩的方式让基督降临人间。首先，婴孩是温柔的， 面对我们这些叛逆的被造者，神竟然以温柔对待我们。圣经说，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我们的神是一位温柔的神，温柔是他的属性。其次，婴孩是容易受伤的，我们的神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容易受伤的地位。父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甚至将爱子耶稣基督交在人的手中，受到人的拒绝和侮辱，以致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婴孩是可亲的，我们要爱一个婴孩很容易，他们没有机心，没有攻击性，叫人看见就喜欢。这也表示神是可以亲近的，神以他的属性吸引人。至高神的儿子谦卑降生的第三方面，救主耶稣是生在马槽的。作者路加在描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时，是以非常势利的笔调说，玛利亚她生了头胎的儿子，就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是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客店没有地方等描述，形容当时基督降生的状况，是路加福音特有的资料。相信当时不少移居外地的原居民同时回到家乡申报人口，客店的房间已经住满了，店主便临时开放畜棚，让较贫穷的旅客住宿。耶稣就在畜棚里出生。马槽的槽这个字是指牲畜棚内动物吃食的地方，为牲口的饲料盛器马槽就成为婴儿耶稣的临时育婴床。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就好像在中国的农村里，有些屋子是搭建在禽畜圈上面的，屋子的地板有下隙，可以望到下面禽畜的日常情况。可想而知，当时主耶稣出生的地方可能充满着马粪的气味，环境也不怎么卫生，而且用布包起来表示当时没有接生婆，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是玛利亚生产之后自己处理和照顾新生婴儿耶稣的。神赐下的救主不是诞生在王宫里，更不是在敬虔人物祭司院里，也不是在宗教领袖家里，而是在马槽里。为什么是在马槽这些地方呢？作者路加解释得很清楚，因为可供旅客入住的房舍已经满了，约瑟和玛利亚只能住在马棚里。相信在这些马棚里有一些地方可供富贵人家的随从和仆人歇息和过夜的，他们的主人住进客房，仆人就留在马棚里照顾和喂养自己的马匹。作者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卑微到与仆人住在一起的地步，甚至连正式的床铺也没有，只是将马儿的饲料槽当作婴儿的床铺。正如腓立比书所说，基督他自愿放弃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神所差来的圣子卑微得令我们难以想象，他并非好像当时犹太人的期望以君临天下的气势来到人间。父神为什么要让圣子耶稣基督以这样卑微的身份降生呢？有人说，基督道成肉身，就更能明白人的处境，更能体谅人的软弱。不过，我认为，神既然是创造和管理宇宙万物的神，怎会不知道我们的状况，何须用道成肉身的方法去明白我们呢？ 所以基督卑微的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让我们去认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经历他的慈爱和恩典，叫我们去亲近他和学习怎样去跟从他。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耶稣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耶稣的谦卑就是我们作为他的门徒的榜样，他在临钉十字架之前亲身为门徒洗脚，做出了谦卑的示范。他说，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约翰福音13章14到15节。
他自甘卑微到一个地步，就是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叫我们跟从他的脚中去行。后来大能的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将他升为至高。哥林多前书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将来所有属基督的都要同样复活。神应许卑微的人将会因神的拯救而活得高升。事实上，即使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他仍然是完全的神。即使他以婴孩的模样出生，他仍然是大能的主。即使他在马槽出生，他仍然是掌管宇宙万物的大君王。在神的眼中，耶稣是极重要的角色。路加福音2章7节说，他是玛利亚所生的头胎的儿子。这里并不是强调耶稣在约瑟和玛利亚的家庭中的血缘位置，或者他和弟弟们的次序关系。头胎的儿子在旧约圣经中有着独特的重要的地位。先知们常称以色列为神的头生儿子。这里路加也以此来表达耶稣在神的计划中独特和重要的地位。在路加福音2章，作者路加描述耶稣基督是在罗马政权管制的背景诞生的，这将真正的宇宙掌权者和世界的权势形成对比，让人看到耶稣基督就是全人的救主和带来平安的君王。耶稣基督才是宇宙万物的真正掌权者，唯有他才能够按公义审判天下。他要来做王，但是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其实人类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一位政治领袖或者军事强人，而是一位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救主。人类不但需要救主，也需要唯有这位救主才能赐予的平安。耶稣基督正是这位能够拯救人类脱离罪恶和赐人平安的救主。他降世为卑微的人，就是要让我们认识他就是这样的救主。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章14节。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圣诞节特辑，至高神的儿子谦卑降生。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追求什么呢？名誉、地位，或者是权势呢？在先进的伯利恒有一座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教堂，是在第6世纪兴建的。后来教堂改建，把入口缩小，凡是成年人要进入 都必须弯腰屈身才可以进入教堂。教会又在入口处门楣的上方钉了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这里是圣地，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请访客们谦卑弯腰，免得你的头撞在墙沿。不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那么的卑微，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又有什么好骄傲的，有什么可夸口的呢？在这个圣诞节的日子，让我们重新思考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他愿意舒尊降贵，降世为人，与人同等，与人认同，让人明白他是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希望我们回到父神身边。你愿意谦卑顺服在神面前，永远跟从他吗？好了，正道分解圣诞节特辑至高神的儿子谦卑降生，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陈安，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如果你对正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免得我得罪你。